好，感謝主，感恩呢，我們可以一起這樣去敬拜，能夠去親近主。我們給一些鼓勵的掌聲給我們的聖樂區的弟兄姊妹，無論是台上或者是後台的服侍，我們多謝他們，鼓勵他們。最近呢，常常都有在不同的節日裡面，在台上可以跟大家見面。之前呢，就在聖誕節度講到啦，大年初一又見，是不是？那今日的講到呢，都就近一個節日的喎。是什麼節日啊？是啊，就是情人節啦。不知道大家諗住怎樣去慶祝呢？嗱，我就在網上呢，見到一位外國的網友，他分享了他父母慶祝情人節的影片。在片中就看到他的父母站在擺滿情人卡的貨架前面，各自很認真地在選擇那些卡。兩個人選好了之後，就將卡給對方了。大家閱讀了卡裡面的內容，就對望而笑，並且來了一個甜蜜的親吻。跟住，正当大家以为他们会拿那张卡去柜台给钱的时候，是啊，竟然呢，他们就将张卡摆回在原位，然后就离开了。那当然啦，店主就一定是不欢迎的了。但是不少的网民呢，就留言表示呢，好羡慕这种这么简单又可爱的庆祝方式。甚至乎咧，仲認為呢啲先至係真愛啊！哇！我相信大部分嘅男士都會好欣賞呢種零消費嘅慶祝方式啦，係咪啊？不過當然要兩夫婦嘅睇法一致先得嘅，係咪？嗱，呢一對嘅夫婦咧，就用咗文字嚟到示愛啦。嗱，一段能夠道出自己心聲又能夠表達到愛意嘅文字咧，絕對是很殺食的，是不是？不過呢，情歌通常又比情話呢更加厲害，因為藉著音樂呢，就可以將綿綿的愛意呢帶到落去心靈的深處了。在哪裡會找到這些這麼精彩的情歌呢？聖經都有，在聖經的雅歌呢，就被稱為歌中之歌，是一卷極致非凡歌頌愛情的詩歌集來的。在情人節之前，就讓我們透過雅歌一起去哼一首愛情的頌歌。我們先讀幾節雅歌的經文，我讀一節，大家讀一節。我良人對我說，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來與我同去，因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過去了，地上百花開放，百鳥鳴叫的時候已經來到，斑鳩的聲音在我們境內也聽見了，無花果樹的果子漸漸成熟，葡萄樹開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來與我同去，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戴在你臂上如錯記，因為愛情如死之堅強，疾恨如陰間之殘忍，所發的電光是火焰的電光，是耶和華的烈焰。愛情縱水不能熄滅，大水也不能淹沒，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要換愛情，就全被藐視。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認真地讀過一次雅歌呢？要理解它呢，的確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一方面呢，文化風俗不同啦，是吧？對我們來說呢，其實是有些艱辛的。另一方面，就可能部分的教友都好像我這樣，已經過了雅歌主角那些男女熱戀的年紀，未必有共鳴，而且呢，當中的內容呢都挺肉麻和露骨的。不過呢，又不要忘記，雅歌是一首又一首的情歌組成的愛情故事，自然呢就要帶一種的情懷才能夠細味得到的。 正如先前所讲啊，带住优美嘅旋律嘅歌，其实系比文字咧系更加有感染力噶，甚至乎咧可以喺几分钟之内咧就能够深入心灵，触动人心底嘅爱意。咁精彩嘅情歌，往往其实都系浓缩咗好多美丽嘅爱情画面噶。嗱，你有冇谂起雅歌里边有啲乜嘢嘅画面呢？其中有一句都几出名噶，就系呢句啦。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正像荆棘里的百合花。咁女主角就话自己系沙伦嘅玫瑰花，同埋谷中嘅百合花。嗱，你唔好以为佢喺度赞紧自己啊。其实咧，沙伦同埋山谷都是一些很肥沃的土地，是长满了各式各类的花卉植物的。他这样说其实是表达着他只不过在花海里面众多鲜花里面的其中一朵，非常之平凡，配不起男主角啊。但是男仔怎么说呢？他就说了，你在我心目中啊，唉，其实其他的女士是什么？荆棘嚟嘅咋，唯有咧你先至系独一无二啊！哇，冧唔冧啊？冧啦，系咪？嗱，情歌就系咁样，可以好精妙咁样去表达咗一幅美丽嘅爱情画像噶啦。不如我哋试听一首情歌，感受一下。咁呢一首咧就系一个男仔约女仔出街嘅英文歌，我睇下听下觉得点。
Past and the rains are gone. The flowers
如果在古时，这个男仔在个女仔的家园门口用这首歌约她出街，你觉得成不成功啊？都会是吧？是啦，咁你听完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其实个歌词就系我哋正话读嘅经文嚟嘅，大概就讲紧哇，今日天气好好啊，春天已经嚟到啦，你睇下外边嘅景色几靓，快啲出去一齐行下啦，系咪啊？咁咧，如果有咁优美嘅旋律，把声又够靓同埋温柔，仲企喺个门口唱嘅话咧，咁应该成功嘅机会咧都几大嘅，系咪？所以情歌的确是比情话更加感人的。虽然雅歌未必是我们最熟悉的书卷，但是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一卷记载男女恋爱的情歌为什么会放在圣经里面呢？它在圣经里面有什么的价值呢？我们就要看看在诠释上面三个不同的看法了。第一个睇法就是觉得雅歌其实就是用紧男女的爱、性同埋婚姻嚟到借喻到神人关系的契合嘅。咁喺犹太人的传统嚟讲，佢哋就觉得是讲紧耶和华同埋以色列民的关系；而喺基督教的传统咧，就是讲紧基督同教会的关系。如果用呢一个嘅诠释方法的时候，佢哋就会用寓意嚟解释经文噶啦。而第二種的看法就是它其實是一出戲劇的劇本，是講緊所羅門和一位稱為舒拉密的少女之間的愛情故事，內容不一定是真實的，因為我們知道現實中的所羅門是有很多妻妾的，是不是？和雅歌的男主角這種專一的愛情觀是很不同，所以劇本的故事和所羅門自己的感情生活未必有直接關係。第三種睇法就係佢係一本由所羅門收集嘅詩歌集，收錄咗主旨一致啦，主角亦都係連貫嘅一啲嘅情詩。咁如果你係用第二同埋第三種解釋方法嘅話咧，你就要用一個詩歌文學嘅角度咧去理解經文噶啦。你會留意到第一種嘅解釋方法咧，其實係最傳統嘅觀點嚟嘅。它是橫跨了舊約、新約，甚至乎在教會歷史很多千年都是這樣看的。它這個看法因為將男女之愛、性和婚姻借喻是 神人關係那種的契合，所以它那個的神性地位是令人尊重和敬畏的。而第二、第三種的看法咧，就較為貼地啦，符合現代人的觀點。佢哋就將嗰個嘅焦點咧，就擺咗喺愛女嘅身上，咁咧比較人性化同埋寫實一啲。但係當焦點擺咗呢啲係兩個人嘅事咧，亦都淡化咗佢嘅神性嘅一面嘅。咁所以其實無論係邊一種嘅觀點都好啦，其實話緊俾我哋聽。婚姻在圣经当中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就让我们从雅歌里面不同的片段去看看他要带出什么的重点。好，第一个重点我们看这一节的经文。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雅歌的女主角咧，佢系好大胆咁样表达佢自己对亲密关系嗰种嘅渴望嘅，但系其实佢嘅心底里边唔觉得恋爱只系个人嘅事，佢相当注重身边人嘅感受同埋认同嘅，所以呢一段经文咧，其实就系表达紧佢啱啱开始拍拖嘅时候，佢啲哥哥似乎唔系太认同。就好似咧，我哋好多求学阶段嘅细佬妹拍拖，哇，做阿哥家姐嗰啲，梗系会觉得有冇搞错啊？咁细个书都未读完就学人拍拖咁样。呢一段经文咧，就系佢嘅哥哥成日俾嘢佢做，故意等佢冇得出去拍拖，搞到咧佢啲皮肤咧都晒到黑晒。好啦，第二节经文，但愿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这样我在外面遇见你就可以吻你，不会被人藐视。我要引领你，领你到我母亲家里，从小她就教导我。 呢一段大約嘅意思咧，就係講緊見家長啦。當時咧，佢同男主角嘅關係似乎未得到公開嘅認同啊。佢好想佢嘅愛情得到家人嘅允許、支持同埋諒解嘅。雖然喺雅歌裏邊嗰個嘅愛情係咁激烈同埋親密，但係佢仍然覺得男朋友喺佢自己嘅家庭當中能夠成為被接納嘅一份子咧，係十分之重要嘅。仲有呢一節嘅經文啦，你的膏油香氣芬芳，你的名字如同倒出來的膏油，所以眾童女都愛你。戀愛唔單止係佢個人嘅事啊，佢身邊嘅姊妹咧都有好正面嘅評價嘅喎。哇，你個男朋友都好好喎。名字咧喺舊約社會嘅裏邊就代表緊一個人嘅本質，呢度係表達緊佢男朋友嘅人品咧，都得到大家嘅欣賞噶。可能你都試過，有啲朋友咧一拍拖就唔見咗人噶啦。通常我哋會話佢咩啊？有異性就冇人性啦，係咪？佢哋幾時再會出現翻咧？通常都是甩咗拖嘅时候，佢又会再揾翻你噶啦。咁样系代表紧佢拍拖经历嘅过程，全部都系佢自己去面对。如果佢愿意让家人同埋朋友支援嘅话咧，或者恋爱成功嘅机会咧系更加高噶。之前咧就听到一个好美丽嘅见证，就喺我嘅牧区里边咧，有一位年青嘅姊妹，佢好内向怕丑，心里边又渴望可以拍拖，但系苦无对象。佢就将自己呢个需要同小组组长去分享，后来组长就介绍咗一个弟兄俾佢认识，咁两个人拍拖、结婚，去到生小朋友咧，都有小组嘅组员支持同埋守望噶。哇，正唔正啊？正啊，系咪啊？系啊。因为家人朋友的认同，就是对日后这两对新人系啦，呢两个人的感情的一个嘅支援嚟嘅。而呢一个亦都系雅歌女主角好想得到嘅稳固嘅爱情基础啊。好，第二个重点，雅歌里边其中一句咧较为人认识嘅经文咧，可能就系呢一句啦：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更贴近原意嗰个嘅翻译咧，应该系咁嘅：不要唤醒，不要挑动爱情，直到准备好了。呢句话咧喺雅歌当中咧，其实出现咗三次，每一次咧都系男女主角似乎将要进一步更亲密相处嘅时候。女主角咧就讲咗呢句说话出嚟，刹停咗大家嘅行动啦。系啊，佢就系为彼此嘅亲密关系咧画咗一条界线啊。有啲嘅行为喺结婚之前系唔可以发生嘅。现今嘅社会咧嘅经济学系一种透支文化，个意思就系话而家未属于你嘅嘢，你可以攞咗先。借钱是投资啦，碌卡买嘢是投资啦，买楼就更加系啦。投资鼓励嘅系即时享受，佢能够刺激到经济，但系亦都混乱咗人对事物嘅正确价值观，令到唔少人咧都陷入财务嘅捆锁嘅。婚前性行为喺某个程度咧都系一种投资嚟嘅，你未应该有嘅嘢，你攞咗先。現實就話俾我哋聽，透支從來都要付好高嘅代價嘅。性係兩個人最親密嘅時刻，最好就係留翻喺結婚之後啦。好，第三個重點就係呢一節嘅經文啦。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戴在你臂上如錯記，因為愛情如死之堅強，疾恨如陰間之殘忍。所發的電光是火焰的電光，是耶和華的烈焰。愛情中水不能熄滅，大水也不能淹沒。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要換愛情，就全被藐視。 呢段差唔多系雅歌最为人熟悉嘅歌颂爱情嘅经文，好多婚礼都会听到，亦都系我哋刚才读过首歌听过嘅。印记同埋错记咧，就系指到古代嘅印章啊，印咗边个嘅印章，嗰件嘅文件或者物品咧，就系属于嗰个人噶啦。其他人是不可以据为己有，咁呢个女主角咧就想男主角将佢当做嗰个印章，印喺男主角嘅心上同埋手臂上边，让所有人都知道呢一个人佢里里外外都系属于我嘅，系咪？爱情就系容不下第三者噶啦，爱情系如死之坚强，疾恨系好似阴间一样残忍啊！死亡和阴间应该都是最牢不可破的事物，人是没办法抗拒，亦都不能够从死亡和阴间的手上抢夺任何的东西。这里就是讲紧爱情和死亡一样，同样都是单独拥有和不容抢夺的。爱情好像红红的烈焰，又是最耀眼的火光。你有没有看过一些猛烈山火的新闻片段？你会发现呢，哇，啲大火嘅核心温度係非常之高嘅。普通嗰啲份量嘅水呢未埋到去呀就已经蒸发咗啦。所以猛烈嘅山火呢其实係冇办法灌救嘅。只能够限制佢嘅蔓延，係咪？等到佢自己消完为止。真爱原来都係咁㗎喎。即使你用几多个财富去买得到嘅都只係虚情假意，唔係真爱嚟嘅。女主角用耶和华的烈焰来到形容爱火，哇，这个就是比山火更加猛烈，甚至是指向永恒。所以这里是讲着长相厮守至死不渝的爱。这种爱不是神话来的，在现实生活中都会找得到。曾经有一个社企咧，佢就为一啲年长嘅夫妇咧去补办婚礼，佢哋全部咧都已经系金婚噶啦。金婚即系结咗婚几年啊？50年或以上啊！系啊，佢哋咧仲帮佢哋制作咗一套爱情微电影嚟记录佢哋嘅真实故事，宣扬爱是恒久忍耐。咁喺电影当中咧，就有一对嘅主人翁叶生叶太啦。葉生咧，佢係退休嘅消防員，兩個人咧都係年青嘅時候，因為大家都熱愛運動啦，所以走埋一齊嘅。不過咧，後來葉先生就因為腎病啊，佢要長時間咧瞓牀，甚至咧係要提早退休去養病。所有醫生都話佢醫唔好噶啦，但係葉太卻係喺佢身邊不離不棄，甚至係四出奔波訪尋名醫。最后大约用了10年的时间，叶先生的肾病终于真的好翻了。可惜后来他又患了认知障碍，但是叶太仍然一直陪伴在他的左右，珍惜每一天和他相处的时间，哪怕丈夫终有一天是会忘记自己。没有人能够同死去相争，爱的直极致就是至死不渝了。爱情既然是这么长久的事，是不是要好好去培养呢？雅歌他形容的是年轻人的爱，好像我这些中年人，又或者对婚后的生活其实他又没什么着墨的。或许我们都以我们的人生经验来去补充这个缺少了的板块先。雅歌的爱呢就是从相识到相爱，是吧？并且达到情感的高峰。但是婚后的爱呢就是要学习从相爱到相处，是吧？拍拖顶多未10年，但是婚姻几年啊？哇，玩下手几十年的嘛，是吧？那就意味着我们要学的功课和我们要调整自己的部分呢一点都不少的。 很多时进入了婚姻之后，我们没有学习相处，又或者没有花太多的心机去学习相处，就会令到本来可以有几十年恒久的婚姻，但是你只是靠着婚前拍拖那些相爱的基础，就好像你揸住架飞机飞到最高的时候就即刻熄了引擎，那会怎样啊？那它是会慢慢滑长的，是不是都会滑长一段时间的，但是应该维持到不是很久就一定会坠机了。又好像煲老火汤一样，你不可以全程都大滚的，因为这样会很快干水，是不是婚后一定是不及拍拖那时候热情和缠绵的啦，是不是？但是又要记住，煲老火汤大滚了之后是不可以即刻熄火的，要怎样？文火咯，是啊，文火慢慢煲才会有好的汤水，是不是？这个呢就是踏实的婚后生活的相处之道了。文火阶段都是要用心经营的。我们请敬拜队上台准备。总结回今天我们的学习，我们先看看这个圣经的画像。在创世的时候，神看他头那五日的创造是好的，但当他创造了亚当夏娃这一对男女之后，他就认为甚好了，是他创造的高峰。于是乎在创世纪第二章，他就设立了婚姻，这个是世界的开始。跟着整卷的旧约圣经，你会发现神是用着夫妇关系来形容他和以色列民的关系的。神从万族中拣选了以色列民族，就坚定不移地去爱他。圣经甚至乎形容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忌邪的意思就是妒忌了，就是当以色列民拜偶像离弃神的时候，爱的关系被破坏，神都感到愤怒的，因为他期望以色列民对他是同样的专一的。去到新约圣经，新约圣经全部都是讲着耶稣怎样去救他的，是不是拯救他的教会，是不是建立他的教会。所以呢，保罗他亦都在以弗所书是去形容到基督爱教会，其实就可以让我们明白到夫妻的爱。在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卷都是用羔羊婚宴来到作为结束，就在启示录尾二那章第二十一章，就记载了教会以基督的新娘子的身份被接到去永恒。这一切告诉我们，婚姻其实在全本圣经当中都是非常之重要的元素。它不单止在全本圣经的里面好像一个开括号和删括号那样，在创世和终极的时候去出现，而且是整本圣经里面的汤底来的。它的重要程度不下于大诫命和大使命的。当我们明白神所设立的婚姻，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爱的。婚姻是神所设立，是圣洁和尊贵的。不单止我们要知道，我们还要教下一代，因为当人慢慢去轻忽了这个事实，又被个人主义透支文化去分途的时候，就会认为婚姻只是两个人的事，就会觉得怕散拖、婚前性行为、堕胎、离婚这些是很平常，只不过是两个人的事，跟其他人无关。这样男女之爱、性、婚姻就不会再神圣，可以随便的看待。男女之爱可以好像雅歌里面那么激烈，但是不需要专一。性生活为什么不早点享受呢？他们这样想，其实是因为不明白欲望是会驾驭我们的心智，比酒更加能够迷醉人，影响判断和价值观的。情侣人都未契合， 身体就结合，其实是跳过了很多正常的相处和认识，到意识到彼此不合要分手的时候，其实就好像情感上面的堕胎一样，在心灵里面留下极大的创伤，难以愈合。如果婚姻不再神圣，即使在婚后亦都不容易有动力去放低自己，学习和伴侣去相处，婚姻失败率就会飙升的了。现代人或者以为圣经这些价值观很陈旧，又或者觉得自己比神更的规矩是更加灵巧，但是可能就容易错失了神在婚姻当中的祝福。雅歌里面的情侣，他们的爱其实都是很个人和很激烈的，只不过他们仍然对亲密家关系是有界线，对家人朋友的认同和支持是看得重要，并且对彼此相熟至死不渝的爱是有憧憬的。这种按部就班好好部署的爱情，其实是更加明智，亦都更有潜质在将来去面对困难，成就更加幸福的婚姻。就好像煲老火汤一样，大滚的阶段过去了，要进入文火烹调的时候，夫妇两个人除了要谦卑地学习相处之外，还要从浪漫的二人世界翻回去正常的家庭、朋友、教会肢体的关系网的里面。在这些广泛的关系的当中，其实是得到更多的支援，在分享和分担之间，能够更加将夫妇关系建立得更加的稳固的。当你有了小朋友之后，你还要记得家中的小鲜肉只不过是过客来的，不是你移情别恋的对象，他们总会长大，总会离开的。不要忽略你伴侣的需要和你曾经许下的承诺。记得当我生了个大仔之后，我们两夫妇非常之忙碌。有一次当仔睡了觉，我的丈夫忽然之间就跟我说了，老婆，以前我们就是一对情侣，但是现在我们只是两名工友，就阴公。是啊，我相信有小朋友的夫妇都明白这个，都是有所感触的说话。但是发现了问题，只要你不去逃避，就可以好好面对和解决它的了。不过越说越多夫妻相处之道了，是不是？那这些都是应该留待下次讲到啦，有机会的时候，又或者其他的讲员再跟大家分享了。今天我们是重新去思考爱情、性、婚姻在圣经当中的重要性。我们不难发现，神赐予给我们这一份的礼物，不单止让我们在人世间能够享受到爱和被爱，其实也都让我们发现到人其实真的很有限，在爱的功课上面是需要谦卑自己，让神来到施恩教导我们的。所以我请大家合上你的眼睛，听敬拜队唱这首诗歌，让我们去亲近我们的主。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
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
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主，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桌前，用心里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让我生命单单为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跟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
愿我生命单单归
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
多谢你赐下爱情，赐下性同埋婚姻呢一份神圣而又宝贵嘅礼物，愿你帮助我哋能够好好珍惜同埋保护，免得被撒旦欺骗，我哋就跟随咗世俗嘅风气，以致破坏咗你原初最美好嘅心意，亦都错失咗你原本要赐俾我哋丰厚嘅祝福。天父啊，我们的生命要单单荣耀你啊，所以求你施恩怜悯我们每一个，按住我们各人的状况，每一天每时刻赐下我们所需的恩典。感谢主，我们一同举起双手领受从上而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同埋更新时刻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讲阿们。我们将最大的掌声归给我们的神。感谢主啊，在你坐下之前跟你隔离那个讲，宣告他的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要荣耀神。感谢主，我们将这个宣告带到去我们的爱情和我们的婚姻生活的里面。我们的今日、我们今天的聚会就来到这里了，预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我们有灵祷队的服侍，如果你很需要听到神今天跟你的说话，请你来到前面接受服侍。祝福大家。